ですね。好，我们继续下去哈。上次呢，我们讲到十二处，十二处的第四个，比丘了知比根，了知相成，了知缘此二者生起之结福。所以呢，这个修行者呢，他第一呢，他要知道这个鼻根呢、啊，鼻根是在鼻孔里面的，这个敏感的，对什么敏感呢？对相尘敏感。所以当他在这个了知这个鼻根的时候呢，他不会把这个鼻根呢当作是一个我。好，那然后呢，他知道这个鼻根呢，他对这个香味。敏感，那当这个相尘呢？哎，这个我们好像研究过了哈，我们应该进入这个舌根啊，比丘了知舌根，舌根就是舌头上面的对这个味道特别敏感的地方啊。那如果你不研究这个舌根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，你就以为说整个是我的，这个舌根是我的。但是呢，当你研究舌根呢？只是对味道敏感了，你就知道这个舌根只是一个设法啊！你不这么研究，你就会把这个舌根当作是我的。好，比丘了知舌根呢，了知味尘，当味道啊、食物啊撞击到这个舌头的时候呢，就会升起了一个结福啊。如果是美味的话呢，它可能就会升起贪爱了啊。比如说呢，我们去这个餐馆的时候啊，刚好吃到好味的时候呢，心中是升起了贪，那个就会升起很多念头，可能说哦改次再来，或者说哎呀这个食物怎么煮，我回家再煮啊，就会升起的，就会因为这个味道撞击到舌根升起的贪，而带动了更多的念头，带动了这个可能钓举啊，带动了更大的欲望啊，想吃的更多啊，等等，这些都是劫福来的。心中一定要明白，这个劫福是怎么来的呢？那是因为味道撞击到舌根升起的一个贪爱，一个钓举，一个有生见，认为我在尝受这个美味。啊，所以它不只升起一个劫福哦，它可以升起很多的劫福。或者是不喜欢的味道撞击到我们的舌根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喜欢了，就升起了这个嗔的结福了，有生见，认为这个不喜欢也是我的，嗔恨也是我的嗔恨啊，也升起了这个有生见。所以各种各样的结福啊都会升起，如果一个人不关照的话。然后呢，他了知未生之结福升起。之前舌根啊，这个味道啊，还没有撞击舌根的时候，没有结福。但是呢，现在结福升起了，为什么呢？他要了知未生之结福为什么会升起？为什么会升起呢？之前讲了很多次了嘛，哈，再重复一下，为什么会升起？贪为什么会升起呢？贪升起是了知缘此二者升起之结福，现在是了知未生之结福升起，这是跟前面不一样的。之前讲过了嘛，因为你作意它好吃好吃好吃， 你注意这个美味，美味，你注意它这个美味是永恒的，永恒的。你注意它这个食物带给你快乐，这样才会升起结福的。阿罗汉吃东西他都不升起结福啊，啊，因为他看到的是生灭法，在吃东西的时候他只看到生灭法。当你看到无常生灭法的时候，你结福就不会升起了。所以这是因为我们作意它漂亮，作意它美味，作意它好吃，作意它永恒，所以才会升起结福的。这些食物撞击到鼻根升起的贪啊，食物撞击到我们的这个舌根呢、啊，这个外层的撞击只是一个 trigger， 一个 trigger 来的，它不是 root cause， 它不是根本因。根本因是因为我们当然有潜伏的贪，也因为我们不如理作意，我们作意错误才会升起的结伏来的。好，接着下来呢，了知为生之结伏升起，了知以生之结伏坏灭舍弃。好，那既然结伏升起了，你怎么舍弃它呢？你就要观嘛，观它无常，观它苦，观它无我，直到它消失。好，然后呢，了知以未，了知以坏灭之结伏，以未来不再升起了。啊，比如说如果是有生见的话呢，怎样在未来不再升起呢？只有正道这个虚陀环啊，有生见才不会升起。那戒进取呢，也是正道虚陀环啊，有生见啊，这个戒进取就不会再升起了。所以呢，你要了知哪一种正这个道果呢，可以对治哪一个结伏。好，接着下来呢，了知比丘了知意根，也不是了知身根。了知促成，促成包括什么呢？促成包括水、地、火、风三个。就是我们手触到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感到冷的，那个是火界；如果感到这个有推动力的，这个是风界；如果感到硬啊、粗啊，这个是地界。好，所以促成呢是地、火、风三个组成的。那身根呢，所以我们身体一触到什么能够知道它的硬啊、软啊、这个热等等呢，就知道这个是触成了哈。那在接触的那一刻呢，就会升起结伏了。你也要知道升起的结伏，你自己要知道，要了知。比如说我们的身体啊，触到这个很柔软的衣服，丝绸的衣服，就会很舒服的感觉，就会升起了贪啊。凡是舒服的就会让我们执取嘛，就会升起了贪。那个时候呢，我们要了知贪升起了，那也要了知这个贪之前没有升起的，现在升起了。了知未生之结伏，现在升起了。为什么会升起？你要去追究为什么会升起啊。因为你作意它舒服嘛，啊，你作意它舒服舒适快乐，它就会升起了这个贪。然后升起的贪呢，你要使它坏灭，使它要舍弃它。你不舍弃它呢，贪就会越来越扩展到你会非得到不可的话，那个就造业了哈。所以呢，你一定要想办法呢，使这个以生之结伏呢坏灭，让它消失，不再继续扩展。这个才是修行者啊要做的事情。然后呢，了知以坏灭之结伏呢，以未来不再升起了。啊，如果正道，比如说虚陀环啊断什么，那湿陀环断什么，阿那含断什么结伏，阿罗汉断什么结伏，这个你自己要了知啊，你要知道。好，这个是五根啊，接着最后一根呢，比丘了知一根，了知法尘，法尘就是我们所意念所想的任何事情。 可能是过去的、未来的、现在的。给一个例子，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很多人呢，他布施的时候呢，他很想，他布施的目的呢，只是想生在天界，所以有时候他会想，哎呀，我做了这么多布施呢，以后呢，我肯定会生天界。啊，如果这么想呢，他心中升起了什么结福啊？有爱，执着于生命，啊，因为他希望生命再继续延续下去，这个叫有爱啊。希望生在这个天界，这个叫做比丘了知一根，了知法尘，了知缘此二者生起之结福。只是很多时候呢，我们没有了知生起之结福而已。啊，你心中动一个念头啊，那个结福就生起了。那这个呢，其实呢，我觉得这个眼耳鼻舌身跟这个色身香味触呢，这个还不是很严重的结福啊。我本身觉得这个身根、这个意根跟法尘才是最严重的，啊，这个心的才是，因为所有的这个身体跟口啊，都是依照心而做的，万物唯心造嘛。在法句经的第一部，心为主导。那有时候心呐，我们想，其实我们心想的都是幻觉、虚幻的，只是我们不知道它是虚幻的，所以我们跟着我们心想的去做，而成了真实的。好，给你一个例子，在这个古时代呢，有一个年轻人呐，他有一个这个叔叔，他叔叔是个很出名的大长老。而且有神通的大长老，那这个年轻人呢，因为很敬仰这个叔叔啊，啊，结果呢，他就跟着他出家了。啊，那出家两年过后呢，他得到了一件很好的袈裟，很 fine， 很这个品质非常好的袈裟，所以他就兴高采烈的要把这个袈裟呢供养给他叔叔。那他叔叔是个这么出名的大长老。哦，他袈裟多得很呢，他不会在乎这个袈裟，啊，那也不愿意接受，因为这么多东西接受来变成一个负担，一个累赘，啊，所以他就拒绝了他。那这个年轻人呢，兴高采烈的想把这个很好的袈裟送给他叔叔呢，反而遭受到拒绝，但是他不知道他叔叔的心意，不是他不要，是因为他太多了，哈。他就认为呢，他的叔叔不喜欢他了，所以这个有时候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啊。他认为呢，叔叔不喜欢他了，他就很难过。那他这个叔叔呢，也知道他很难过，就想补偿他一下嘛，就说，就拿了一把扇子，说啊，来，你去后面帮我扇一个 service， 服务我一下嘛，就补偿你我没有接受你的供养。那这个年轻人呢，接到他后面扇的时候呢，心中还是很挂碍，他的叔叔呢没有接受他袈裟，他一定是他不喜欢我的，就一边闪一边是想了，啊，掉局了，一边闪，我叔叔不喜欢我，我出家还做什么呢？我当初出家就是为了我叔叔，他既然不喜欢我，我倒不如去还俗，所以他开始思考，我倒不如去还俗。那还俗过后呢，我这个袈裟呢，我应该卖掉，我卖掉呢，我去买几只鸡。我去买几只鸡呢，过后呢，我这个鸡啊会生蛋啊，生蛋呢我就越来孵化更多的鸡了，那我就赚了很多钱，我就再把鸡卖掉，我去买两头羊，啊，那羊呢就挤卖羊奶，然后就可以挤很多羊奶，过后呢我又再卖更多的羊，啊，那我生意就越做越大，生意越做越大呢，我就可以娶老婆了，哈，啊，所以呢我就会娶一位老婆，娶了老婆过后呢，我的老婆帮我生了一个孩子，啊，那我就带着我的老婆带着我的孩子呢，骑着牛车去见我的叔叔，啊，就见我的叔叔呢，但是呢在车上啊，他跟他的老婆起了一些争纷，啊，他很生他这个他就把那个孩子抢过来了， 啊，那老婆也不敢念，要把孩子抢过去，他就很生气了，就打了他老婆的头。那个时候呢，他的嗓子呢就把那个他这个叔叔大长老的这个嗓子，这个打了他的头。然后他叔叔就说：“你打老婆打不到，怎么打到我的头来了？”这个故事呢，就跟我们说，你看你想象的东西啊，你沉醉在你的想象之中，它就会变成真的了。所以很多有那个忧郁症的，也是自己是想出来的，很多不是真实的啊。很多时候我们的烦恼也是想出来的，不是真实的。你只要沉醉在里面，陶醉在里面，你就以为它是真的了。所以佛陀讲嘛，一切都是虚幻的，只是说我们的智慧啊还不够敏锐，去知道一切都是虚幻的，而我们认为我们所想出来的东西都是真实的。所以佛陀说，我们很容易被我们的心欺骗。在这个北传的经典42章经，还是应该是42章经，讲了一句话很好的，他说：“切勿信奴役，奴役不可信。”啊，然后他说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可以相信你的奴役，你的心意呢？等到你证到阿罗汉的时候，啊，等到你证到阿罗汉的时候，你才可以相信你的心意呀。没有证到阿罗汉之前，切勿信奴役，奴役不可信，就是这个道理了哈。所以有时候呢，不要太相信我们想的东西，也不要太执着我们想的东西。所以这个生，这个啊，比丘了知一根，了知法尘，了知言辞二者生起之结福，就像这个年轻人一样哈。那因为这个一直在拼命想嘛，生起的结福他自己都不知道。而被自己的心所欺骗了。好，了知为生之劫福生起，了知以生之劫福坏灭。这个再讲一下，这个意根跟这个法尘呢，就有时候我们太相信自己的这个心念了。一件东西呢，我们一直去想，一直想它的时候呢，它就会成为有的真实的。比如说呢，在帕奥啊，我在帕奥的时候，因为我是帕奥禅师的这个翻译者嘛，所以很多人的禅修经验呢，我都会听在耳中啊。那其中呢，有一个这个北传的比丘尼啊，他在应该是在关照他的前世的时候啊，他说呢，他在前世的时候呢，是在天上听经的这个功德啊，才会这一世呢成为人啊。那帕奥禅师就问他啊，那是谁在讲经啊？他说我听的是他说是阿弥陀佛在讲经啊，他说是阿弥陀佛在讲经。那原始佛教根本没有阿弥陀佛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帕奥禅师就你看清楚了吗？你看清楚了吗？他说是啊，是阿弥陀佛在讲经啊。那帕奥禅师呢也不想太直接讲出来哈，但是我们都知道嘛。那从这一点呢，我们也体会到，你心中相信有的，它就有；你心中没有相信它有，它就没有。你看一些那些受原始佛教经典的呢，从来没有看过阿弥陀佛，因为他心中相信没有就没有了。啊，那。受这个汉传佛教的，他就相信这个观世音菩萨，相信这个阿弥陀佛，他心中每天念念念，他就会生出来的嘛 ，perception 嘛，你 perceive 他有，他就有了嘛。所以呢，在这个 report 的时候呢，如果是汉传的，他就会见到他们每中心中意念的这个阿弥陀佛啊、观世音啊。如果是原始佛教呢，从来不会看到，所以也很清楚的告诉我们，很多东西是心想出来的。你想它有，它就会呈现了。那当它呈现的时候呢，你不知道这个是因为你夜有所思，日有所梦，日有什么，夜有所梦才会呈现出来。是你 perceive， 就像我以前讲到的嘛，我一直观白骨，观白骨，观白骨，观白骨。我出去的时候，我看到的全部都是白骨。这个白骨，我看到的白骨是真的吗？不是，那是我的 perception， 那是我的 perceive 出来的东西。 但是呢，如果那个人呢不知道这个的 function， 这个心是怎么操作的呢？所以他认为有，他念念念，他一直在他心中呢。所以当他看到的时候，他就把他心中想象的套在他那个人的，所以他就看到了。但是他不了解其中的奥秘，所以他就认为是有的。所以心中想有就有，心中没有就没有。接下来呢，就是进入这个观智了哈。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，我们就不再重复。现在呢，我们进入七觉知波江嘎。这个觉知的意思呢，就是从烦恼中觉悟出来，或者是觉悟的这个四圣地。然后这个可以成为觉知呢，一定要从生灭随观智开始的。不从生灭随观智呢，我们不能够把它当作是觉知，因为一切的觉悟啊，都是从生灭随观智开始。来复次，诸比丘，比丘安住于法，随观诸法，即一。七觉知观察诸法，诸比丘，比丘如何安住于法？一七觉知观察诸法，以此诸比丘，比丘有念觉知时 ，mindfulness 啊，正念了知，我有这个念觉知；无念觉知时，了知我无念觉知。这个念跟平常的这个念觉知跟平常的正念有不太一样哈，因为它已经成为了这个觉知了，它不是平常的正念而已，它现在是已经成为觉知的正念了，所以它的这个警觉度是更加高的。有念觉知他知道哈，没有念觉知的时候他也知道。那然后呢，他了知未升起的念觉知升起。好，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哈。我们怎么让这个未升起的念觉知升起呢？第一呢，我们一定要修这个正念正知。正念正知，正念跟正知是不一样的。正知呢有包括四种。第一个是正知是叫 clear comprehension, 啊 ,sampajanya。第一个正知是知道什么对你有知道什么对你适合。我们叫做什么合宜啊，合宜失宜正知啊。知道对你什么，对你什么，知道什么东西对你适合，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哈。好，第二个呢，正知叫做有益 ，beneficial 的正知，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对你有益吗？第三个呢，正知是 gochara sampajanya， 中文叫什么 ？gochara sampajanya， 正知，它的意思就是说，不管你去那里呢，你就不要把你不要忘记你的禅修业处，叫做 gochara sampajanya。 因为在佛陀时代呢，比丘呢他是靠托钵的嘛，有的人呢，有的比丘呢，他出门托钵的时候他是带着禅修出去托钵的，回来的时候忘记了禅修业处，所以没有这个 gochara sampajanya。 第三个正知，有的呢出去的时候呢忘记啊，开始一出门去托钵忘记带着禅修出门，禅修业处出门了，回来的时候记得了。真正佛陀讲的是，没有出去之前你把比如说观安般念啊，要出去托钵了，你每一个动作你都没有忘记你的安般念，你出来的回来托钵回来的时候呢，也是没有忘记你的安般念。这样的正知叫做 gochara sampajanya， 没有忘失你的 这个禅修法门呢、啊。然后第四个呢叫做阿萨摩哈三巴加亚，阿萨摩哈是没有愚痴的，没有愚痴的正知啊，也意思是说他时常在观照无常苦无我，叫做阿萨摩哈三巴加亚。这个叫做是正知，所以呢为了这个让这个未升起的念觉知升起啊，你一定要修这个正念正知。你的心一直守在这个禅修业处的话，你的正念就会越来越强啊。你的心一直守住，一直在观照无常苦我的话，你对无常苦无我的正念就会越来越强。然后呢第二个要让这个未升起的念觉知升起呢，就要清净有正念的善知识了。然后呢远离那些没有正念的人。然后第四个呢，把心啊，你的心要倾向于培育这个念觉知。当你的心倾向的时候呢，你就会一直记得，你的心完全没有倾向要培育这个念觉知的时候，你就会忘失。这 inclination of the mind 是很重要的啊。他可能是 next moment 他才察觉到，比如说刚才他忘失了啊，他现在察觉到他刚才忘失了，不是 same moment， 不是同时，是 next moment。 好，那以升起之念觉知呢增长圆满，增长呢，你当你一直这个修正念正知，然后清净有正念知识，远离无正念知识，然后把心倾向于正念的时候呢，你的念觉知啊就会逐渐的增长圆满了。圆满的时候它就真正的成为觉知。好，第二个呢，比丘有折法觉知时了知我有折法觉知，这个折法觉知啊也就是智慧的意思。无折法觉知时了知我没有折法觉知，了知未升起的折法觉知升起。 OK， 怎么让未升起的折法觉知升起呢？这个在论书呢提出了很多要点。第一呢，你要探讨什么是五蕴，你的折法觉知才会升起。第二呢，你要平衡五根，哪五根呢？正念、精进、定、信跟慧，五根。这个在修行上呢，平衡五根是很重要的啊，信、慧、精进、定跟念。五根，如果这个五根不平衡呢、啊？比如说这个性根太强，一个性根太强的人呢，什么人讲的话他都相信，这样的话呢，他的智慧啊没有办法发挥，因为他已经相信了全部人的话，他就没有再去思考了，没有思考的话，没有思，我们有闻思修嘛，没有思慧，也没有修慧。所以你太相信别人讲的话呢，你的智慧啊就没有办法发挥，那你的这个精进呢也没有办法发挥，你的定也没有办法发挥，这个叫所以不能够平衡了。那如果说慧太强呢，智慧太强呢，啊，不管是佛陀讲的话师父讲的话，他什么都有疑问， 每一句话他都问问问都问，所以呢他的信呢变成没有办法发挥，信是入门的啊，他变成什么都没有办法，什么都问的话他根本没有时间修行了，他就是到处都是疑问，这个他的定也没有办法发挥了，因为他有太多的问题，那信也没有问没有办法发挥，精进也没有办法发挥了。所以在平衡五根的时候呢，这个定好，这个定呢是跟精进是一定要平衡的哈。在修行的过程中呢，如果一个人的精进太猛的话呢，比如说叫他观安般念，他很精进啊，很精进，心呢反而更加烦躁。那心烦躁的时候，正好就离定越来越远了。所以他的精进呢，不能够跟定平衡的话呢，那智慧不能够发挥，信也不能够发挥。同样的，如果一个人呢太定了，定到里面呢，然后忘记了呼吸，因为太定了，那不够精进力，心呢不能够再回到呼吸呢，这样呢，他的智慧啊也不能够发挥，因为他已经忘失了他的所缘，他进入了一个叫做有分的境界里面。所以呢，在这个平衡五根呢、是非常重要的啊，慧跟定慧跟信呢一定要平衡，定跟精进呢一定要平衡，不可以让它偏多。但是正念呢是永远都不够的啊，正念从来不会超多的，永远都不够。所以佛陀啊把这个正念呢、比喻是任何时刻都需要的，就像是我们煮饭的时候呢一定要放盐巴，没有盐巴呢，现在呢很多人吃说 很多人说吃天然味天然的味道，不用放盐巴不用放盐巴，就是没有正念这样。一般哦，佛陀把正念比喻成盐巴，证明盐巴在食物中是多么重要啊。同样的，在修行中呢，正念从来没有超多的，只有不够，没有超多。那正念呢，他就会知道哦，这个精进过剩了，哦，这个信心过剩了，啊，这个智慧过剩了，所以他就可以调整。好，接着下来呢，然后呢，他还要为了这个未升起的折法觉知升起呢，他还要去思维深奥之法，比如说因缘法，因缘法是很深奥的，尤其是十二因缘。所以佛陀讲，见因缘者见我，见法啊，不见因缘者不见法。所以呢，为了这个折法觉知的升起啊，我们一定要去探索这个因缘法。只有探索因缘法，那个无我才可以呈现出来。然后呢，再探索四圣谛。四圣谛是整个佛法的中心。一个学佛人呢，如果不了解四圣谛的话呢，他根本没有掌握到佛法。四圣谛也是因缘法。苦是果来的，集是因，苦集灭是果，道是因，所以也是因缘法。因缘法不是我，啊，所以只有道存在，没有行道者。好，然后呢，另外一个真正能够让折法觉知升起的呢，就是修 Vipassana 智慧禅。那个是实修，真正让这个折法觉知升起的。那修这个 Vipassana 观什么呢？观什么？观无常苦我，什么的无常苦我？五蕴啊，一定要记得，五蕴是苦谛啊，五蕴是苦谛。你没有充分，那佛陀说，这个苦谛要彻底的了知，彻底哦， 彻底的了知苦地，你才有机会解脱。我们今天还执着于生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没有彻底的了知苦地。所以修 Vipassana 你一定要知道啊，你的目标是什么，然后你怎么观他什么，观他无常苦无。那这些范围一定要弄得很清楚，不然的话呢，你走了很多冤枉路也不会进步啊。好，最后呢，要使这个责法觉知升起呢，你要把你的心倾向于责法觉知。了知未升起的责法觉知升起，以升起之责法觉知呢，增长圆满，直到圆满。好，第三个，比丘有精进时，精进觉知时，了知我有精进觉知。这个精进觉知呢，不只是说禅修时候的精进啊，其实呢，精进觉知呢，又称为四正勤。四正勤呢，第一个是未生知恶不令生啊，还没有升起，我们心中还没有升起的恶，不要让它升起。然后呢？但是因为不是圣者嘛，还是会升起啊。升起过后我们该怎么做呢？以生之恶令舍弃啊，这个舍弃的你就要去研究要怎么去舍弃了。有很多方法可以生可以让这个以生的这个烦恼舍弃它，比如说如理作意啊，然后用相反的去舍弃它，比如说贪爱升起了，用相反的不净观啊；嗔恨升起了，用相反的慈心，这个残暴的心升起了，用悲啊；妒忌心升起了，用随喜啊，去舍弃已升起的这个不好的心念。然后呢，第三个呢，未生之善令其生。比如说我现在只是研究经典，从来没有参修的，所以我对这个定的这个善呢还没有升起，我就要去修定了，让未生的定让它升起。那修定过后呢，我的智慧啊，了知无常苦我的苦无我这个实修的这个还没升起，这个智慧还没有升起，所以我一定要去尝试 Vipassana 智慧禅，让我还没有升起的这个智慧升起。这个叫做未生之善令其生，那生呢还不够哦，还要它达到圆满。所以呢，最后一个是以生之善令圆满，这个才是真正的觉知哈。所以呢，这个精进觉知，所以精进觉知的时候，也并不是说你一直在那边打坐啊，坐了3-4个小时，一天到晚在精进打坐，但是烦恼升起的时候，不会去舍弃它。烦恼升起不会舍弃他的人呢，不算是精进之人。一般上呢，我们都误会了精进的意思，以为精进就是做1-2个小时忍痛忍着痛啊，我可以做3-4个小时，我非常精进啊，我4点起来啊，然后我一天睡4个小时，我非常精进。但是烦恼升起的时候，他不会对峙，他纵容放逸这个烦恼的话呢，我们也不能够说他是精进的。所以一定要了解精进这个4个意思。佛陀讲呢，他说他怎么对克服，用他精进力克服他的烦恼。他说当他在走的时候，烦恼升起了，他就在走那个时刻，直到烦恼消失。那如果他在站的时候呢，烦恼升起了，他就在那一时刻让烦恼消失。如果烦恼不消失，他就不做啊。那他在坐的时候烦恼升起呢，他就在坐的时刻让烦恼消失。那在躺的时候烦恼升起呢，他就在躺那一刻让烦恼消失，不消失他就不起来了。这个就是他已升起的烦恼啊，他一定要让他舍弃，不舍弃的话呢，他就会延伸啊，然后变成就像那个 snowball 这样，这个雪球啊，你滚下来呢就越滚越大力了，越滚越大力就成为我们的习气，习气是很难改的。 你在这个烦恼刚刚萌芽的时候呢，它的力道还很浅的时候呢，你不跟它舍弃啊，它就会萌芽，就越来越茂盛，越来越茂盛呢，它 momentum 越来越厉害的时候，你要舍弃它是非常难的了。那你一次失败呢，下次它攻击你的更厉害，那每一次都输给它，它最后成为你的习气了。所以呢，不要小看刚升起的那一刻，刚升起那一刻对峙它是最容易的。好，所以当烦恼升起呢，那个人呢没有精进去克服它的时候呢，他要了知，我无精进觉知。那了知未升起的精进觉知升起，怎么让未精进的觉知升起呢？第一个呢，一定要思维这个四恶道的苦，四恶道的痛苦，让我们升起这个恐惧感，不然我们很会放逸啊，很会忘记。然后呢，就在思维这个古代的人在这个求法的这个精进度是怎样的，再来看自己的精进度，以激发自己的精进力。给一个例子，在这古代时候呢，有一群比丘啊，他就去到这个深山这个 forest 打坐。那他们约定呢，因为一群人去啊，很多时候都会讲话嘛，所以我们去 retreat 一定要讲 silent retreat。 但是呢，这个也很奇妙，如果我们因为我来美国很多时候是美国人举办的 retreat 啊，如果是美国人举办的这个 organized 的 retreat 呢，他们的 silent 就是 silent， 如果是中国人举办的 silent retreat 呢， silent is not silent 很明显的，很明显看得很清楚，美国人奉公守法嘛，你们知道哈，什么是什么都是落来落，他讲 silent 就是 silent 了，你跟他讲一句话他都no silent， 很奉公守法。但是如果你去中国人却没有的，你就管贴了多少，是这是我在 New Jersey 的时候，在这个 orientation 的时候啊，我就特别强调了啊，今天是 silent retreat， 然、啊、后我今天跟你特别讲好了啊， silent 强调了很多。第一天第二天呢，我还特别强调，尤其是回去疗房的时候，因为疗房是最爱讲最容易讲话的嘛，我说你今天讲话没有关系，但是你吵到别人要睡觉的人啊，这很不公平啊。有的人他真的是来 experience 这个 silent， 因为这个工作太繁忙了哈，今天他就是要来这个 experience 这个 complete silent， 完全 silent 的这个境界。而你在那边讲话，你吵到别人，你自己也不会进步的，讲得很严重啊，这个因果嘛，你吵到别人，你自己怎么会修行会进步呢？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呢，很多美国人就跟我抗议了，说师父啊，我拜托你再讲一次，再提醒他们一次 silent， 到处都在讲话，都是中国人讲话的，对不对？后来我只好再提醒一次了，提醒得很严重，结果呢，这次大家都学乖了，果然是 silent。 那 silent 八天过后呢，大家进步神速，每个都进步的很多，70%的人都修定，都看到光。所以这个美国人的习气跟我们中国人的习气也有很大的分别。好，了知未升起的精进升起，以升起之精进呢，增长圆满。刚才讲到这个未升起的精进，包括说这个思维是恶道的痛苦啊，然后讲到那个比丘啊，他们这个一群比丘呢，就去这个森林打坐，因为一群人嘛怕讲话，所以呢他们就约定说，我们只能够在初一十五要诵经的时候，比丘要诵戒嘛，初一十五诵戒的时候 才能够讲话。其他时间呢，我们各自回去自己的地方，不见面也不讲话。那到了初一的时候呢，要大家一起，因为他们的这个规矩就是要集合在一起诵戒。那初一诵戒的时候，哎，少了一个比丘，不知道为什么少了一个比丘。再过十五再来诵戒，又少了一个比丘。在另外一个初一又少了一个比丘，这个人数就越来越少了。大家说不行了，不能够再塞愣了，一定要研究为什么会少了。这个比丘跑去那里了，后来才知道被老虎吃掉了。被老虎吃掉了。被吃的这么多大家还不知道，就是因为 silent 大家不愿意讲。所以后来呢，这些比丘说不行了，我们不能够再 silent， 我们以后呢老虎来的时候大家就要喊老虎来了，不能再 silent。 要喊老虎来了，老虎来了，就约定了哈。有一天呢，老虎真的来了，就咬把一位这个比丘给咬走了。那个比丘就开始喊了，老虎来了，老虎来了。那其他比丘就听到了，就大家拿起棍子啊什么什么啊，要去追赶那个老虎，毕竟人多嘛，老虎也怕嘛哈。但是那个虎跑得很快，救不了那个被咬的比丘啊。那其他比丘就只好跟他说了，说我们救不了你了，现在呢你要靠你的精进力救你自己。所以这个被咬的比丘呢就开始关啊，被咬的时候他就关了，老虎刺到他的脚那个痛啊，他就开始关。他怎么关我们不知道了，可能是关无常啊苦啊无我啊，怎么关我们不知道。那刺到脚他就开始关，老虎刺到他腰部，不能刺到那个这个腹部的时候还是腰部的时候呢，他震到了阿罗汉。所以他最后的关头他就用他的精进力来使这个精进力成为他的觉知。所以我们当我们思维啊，这种古代的人呢如何靠他的精进力来成就自己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激发我们自己的精进觉知了。好，以升起之精进觉知圆满，这是第三个。第四个呢，比丘有喜觉之时了知我有喜觉之，没有喜觉之时了知我无喜觉之，了知未升起的喜觉之升起。那怎么让这个未升起的喜觉之升起呢？这个喜是很重要的，尤其是修定的时候哈，要有喜你才可以，你才会喜欢禅修。而且由喜生乐，由乐生定，由定生慧。很多人修行就修得很痛苦啊，就是因为不知道怎么去这个培育这个喜觉知。这个论述有讲说，你要随观佛的功德，佛有九种功德，好，你拿佛的功德来观的话，你就产生很多欢喜。就算你不观佛的功德啊，你看到佛像，如果你选择一尊非常庄严的佛像啊，然后你可以想象在这个月圆十五的时候啊，旁边呢啊，他坐在大树下，有溪水，然后呢有鹿，有那个其他动物在他旁边陪他一起打坐，你想象那种情景的话呢，你心中都会发出这个喜的啊。我每次一坐下，我想那个，我心中就充满欢喜了。那所以你要观这个佛的功德，然后你要观法的功德，然后观身的功德，然后观布施的功德，自己布施的功德。在这个斯里兰卡的斯里兰卡在这个战乱的时候呢，有一次呢，一位国王啊，他这个打输了，他就落荒而逃，带着一个世子。落荒而逃，逃到一个森林里去。然后呢，那个使者也带了一些食物啊，然后就把这个食物呢给国王吃。那个时候呢，刚好呢，在这个森林里面呢，他看到一位比丘， 有神通的，就这样飞过去，没有飞。当这样经过的时候，他突然间想到说，这是他唯一的一番的饭，一顿饭。但是呢，他看到那位比丘有神通，比丘飞过去呢，他大概想，这位是阿罗汉，能够供养给，能够供养食物给阿罗汉，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呀、啊。所以呢，他就不要吃，啊，他就跟这位阿罗汉说，可不可以接受他的供养？那这个阿罗汉接受别人的供养，是为了让别人种福田呢、啊，所以就接受了。那接受过后呢，这国王就回，后来就回去了，啊，然后呢，他又在打胜仗，又取回了他的国家。那在他要往生的时候啊，他就叫他的大臣呐、啊。因为他每一次做每一次善事哈、啊，他就会记录起来。这个在斯里兰卡很 common 的啊，这个你不要笑哦，这个不是执着哦啊，这个是因为呢，他们知道临死的时候啊，临死那一刻是很重要的。临死的时候，我们会想心会不受我们控制，会想到我们作恶的那方面，而不会去想善的一方面。所以这个国王呢，他知道心是很难控制的。所以他每一做一件善事呢，他都写下来，然后要死的时候呢，他就叫他的大臣呐、啊，一一的念给他听，哦，让他心生欢喜，在那一刻死亡呢，他就可以往生天道了。这个是智慧哦，智慧，这个不是执着啊。所以当那个大臣念的时候，念到说他供养一顿饭，在他最需要那一顿饭的时候，他供养给这位阿罗汉比丘呢。哇，心生欢喜，这个喜结子他马上就升起了，他就在那一刻死亡的往生天道。平常我们有钱的时候供养师父一顿饭小事哦，没有损失啊，但是在你那一顿饭你最需要你要吃那一顿饭的时候，你能够把这一顿饭舍出去啊，以后你想起的时候你一定是心生欢喜的。没有患难见真情嘛，在你有钱的时候你吃给人家一顿饭你算得了什么，你都记不得了，但是在你自己也最需要那一顿饭的时候，你能够舍出去，那个是你一生都不会忘记的。所以呢，他一想到这个呢，他非常的欢喜，就带着这个欢喜呢往生了，就出生在天界了。所以呢，你要思考，有时候也要思量自己的布施，让自己心生欢喜。好，还有其他的啊，喜让你升起这个喜的，但是我们不讲了哈。好，了知未升起的喜觉知升起，以升起知喜觉知呢，要让它增长到圆满。好，那在修行的时候呢，啊，这个择法觉知啊。精进觉知跟喜觉知呢是属于一组的，在什么时候呢要利用这三个觉知呢？好，当我们修行的时候，有时候会感到很消沉，好，很消沉，对什么都没有兴趣啊，啊，对禅修法门也没有兴趣啊，就是昏沉啊、消沉啊等等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需要利用这个。择法觉知、精进觉知跟喜觉知来 uplift 提起我们的这个心念。那当我们在昏沉的时候很昏沉很消沉的时候呢，如果我们不利用这三个，反而利用另外三个清安觉知、定觉知跟舍觉知的时候呢，我们那个就会越了我们的心态啊，心就会越来越消沉，越来越昏沉，越来越提不起劲。所以在什么时候呢应该利用什么觉知呢，也是我们修行必知的啊。用错呢，就是你吃错药啊，就泻肚子了啊。所以一定要用对，什么时候要用精进觉知，什么时候要用舍觉知，这个也是我们修行者必知的知识。好，所以这个择法觉知呢，精进觉知跟喜觉知是一组的啊。好，接着下来另外一组呢是清安觉知。要怎么让未升起的清安觉知升起呢？ 这个论述啊，是讲到说，食物跟这个气候是很重要的。啊，食物呢，如果你吃的食物呢，啊，不太重，比如说不太辣、不太淡、不太咸，啊，你身体就会有清凉的感觉。如果你这个太重呢，太辣了，你身体坐起来就很热，就不会有清安。啊，如果完全不咸呢，你身体缺乏这个咸呢也不行。啊，所以呢，你要用食物来配合这个，让这个胃升起的清安觉知升起。当然，你有喜的时候，同时也会有一点点清安，但是大喜的时候就不会有清安了。大喜呢，就变成 emotion 了。就不会有清安了啊。然后气候呢，也是可以造成胃升起的觉知升起。比如说在夏天打坐啊，一坐下来就一直流汗，怎么清安呢？不能清安啊。那在大冷天打坐啊，一坐下来就全身发抖啊，也不能清安。所以那个气候也要有很 suitable 啊，适合。好，接着下来的觉知呢，是定觉知。有定的时候你知道有定，没定的时候呢你要知道没定。那怎么让这个未升起的定觉知升起呢？这个论书有讲到呢，第一个呢，要让未升起的定升起呢，你一定要很善巧的去对待你的禅相。禅相，比如说这个修安波念的时候啊，这个禅相会出现，你要很善巧怎么去 deal with 这个禅相，才能够让这个未升起的定觉知升起。因为有很多人啊，当他定很好的时候呢，他生出那个禅相啊，心是很有威力的，很 powerful 的，他可以去卖弄这个禅相。比如说他要禅相是圆的啊，他心中一想，我要禅相是圆的，他马上就变成圆了。啊，我要禅相是三角形的，他马上成为三角形。然后我要禅相呢，射得很远，他可以把这个禅相射到很远，射到玩来玩去很好玩，很好玩，玩到最后禅相不见了。这个就是说，他没有善巧的去对待他的禅相，这个就让以定那个定觉知就散去了，就失去了。所以要让这个未升起的禅相，这个定觉知升起，他要很善巧的去对待这个禅相，要怎么去使到他，让你的定更能够深入，啊，这个知识呢一定要有。那另外一个呢，要让这个定升起的重要的一点呢是平衡五根，刚才已经讲到了，啊。如果一个人呢拼命精进，只是懂得精进了，不懂得退后，只是懂得前进，不懂得退后的话呢，他精进过剩，精进过剩呢，他定是没有办法培育的。所以那个时候他要知道，哦，我的精进过度了，我不能够进入很深的定，所以他就要放松，让他的紧的心呢，啊，松到一定的程度呢，他就会进入。当他松到一定的程度，他的这个定跟精进就马上平衡，一平衡呢，他就可以入很深的定了。所以这个平衡是非常重要的。不一定，不是，那个是因为你的定不深才这样的。那个是你定不深，你深的定是不会这样的。所以了知未升起的定觉知升起，以升起的定呢继续让它圆满啊。比如说升起的进行定啊，让它到安止定，让它到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到四禅就是圆满了。好，我们暂停一下哈。